所以呢，在《法华经》啊，有一本《提婆达多品》，专门就讲到提婆达多，佛陀赞叹说，没有提婆达多这个大善之士，那么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身边那些人你很讨厌，就一直讨厌到底，是无常的，啊，不应该呢，都以讨厌他们的心。那么提婆达多呢，虽然度无尽地狱呢，啊，他以后呢会成佛，号天王如来。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再反过来，反过来讲谁呢？讲这个频婆沙罗王。频婆沙罗王呢，也就是频沙王，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颜色端正。因为他的行为呢非常勇猛，并且呢他常常啊自己呢亲自莅临征战之所，而且又特别的慈悲啊，所以呢啊就叫颜色端正，并且呢他的身体也非常健康结实啊。那么他呢后来呢，在经过啊这个啊养大这个阿舍世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他从佛曾经啊受了五戒。我知道他有受五戒，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菩萨戒。好，那么而且呢也在佛陀的地方呢已经证出果阿罗汉。出果阿罗汉呢就是断八十品见思惑。所以呢当这个阿舍世王把这个频婆沙罗王拘止的时候呢，他并不痛苦的，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业力，也是他自己所造的愿。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啊，虽然说恶事呢，啊，我们的未生愿树叶所追呢，让我们今生受报，可是呢，如果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在种新的善因的话呢，你在业力在发的时候叫做易熟果，易就是啊。变异的异，熟就是成熟的熟，叫做异熟果，也就是可能你还是会碰到这个恶因缘，但是中间有很多不同你心中的这些善因缘呢，可以在你这个恶因缘发的时候给你有很大的辅助作用的，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叫做异熟果。那么也因为这个恶因缘的发展出来，那么我们已经呢很早就停止这个恶因缘的相续心的话，那么可能呢就是善法芽要发芽的时候了，善法之芽要发芽。所以虽然呢频婆沙罗王被阿舍世王所拘止，如果没有这段因缘，他也不能借着阿舍世对他的愿而证三果阿罗汉，他可能继续当他的国王，没有机会进阶圣人之位。所以当以后如果你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先抱怨，不要先埋怨他人，第二个要怎么样，要感恩这个大善之事，那就转一切恶去向于善，第三个就要，虽然呢感恩这个善知识还不够，其实呢如果你是以菩萨心肠的话，就会变成什么怜悯对方这个众生，因为他触恼你的话你只要不相应对你来说都没事，可是触恼你的这个人一定是安住在痛苦的地狱当中，你怎么能不怜悯呢？很多的因缘呢，那我们再拿一个比喻来说，比如说很多人呢，我们在讲善恶啊，必须分成四个层面来说，哪四个层面呢？善中善，善中恶，恶中善，恶中恶。什么叫善中善呢？譬如说他今天人已经很好了， 那我所说的法都增长他的善，可以肯定预期的将来一定善，对不对？这个叫善中善。那譬如说什么叫善中恶呢？我对他很好，我很疼爱他，这个是善，他觉得我对他很好，很疼爱他。可是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什么事都帮他做得好好的，他什么都没有学到，善中恶。有听懂吗？对，就现在譬如说这个是我的孩子，那再来恶中恶，这个小孩子啊很贪心，特别呢喜欢贪吃肉，这一点很多人都会做到的。他很喜欢吃肉，尤其喜欢吃那个鸡屁股，那么一只鸡只有一个屁股，那我为了满足他喜欢吃鸡屁股，我一那么好了，他可能啊，他自己如果他自己选择，他可能一天呢只有啊吃一个鸡屁股，他就是一天结一只鸡的恶生命的缘而已。可是现在呢，我助长他一天吃到20个，他一天简直就杀生了20只，那可以预期的一定是恶中恶了。本来杀生吃鸡屁股就不见得是好事，对不对？可是我又增长他的欲，你发觉你对这个人好的时候，你如果用智慧，你现在身体的确是不是很好，那让你补一下，适可而止就好。可是人不是这样，你爱吃这个哦，好，那就惨了，整个冰箱都是这个东西。那么好，不过呢，从开始学佛啊，慢慢更深入学佛之后呢，我就以更加欢喜的心，因为我可能会发的果报，可是我中间每一个环扣的因已经不同了，我用欢喜心来承受。很辛苦啊，真的，有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这个色身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呢，你们几乎看不到那个脸色发白的人，因为很愉快啊。所以我们以这个心，我现在真的，我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吃素，我也不敢这么说，可是你看看，我们用了几顿的粮食来喂那几斤的牛，然后才去吃它，真的很笨呢。这么一大片广的土地才喂几只牛，然后我们又吃那个再造的食物。那么这么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起惭愧心，说没有学佛之前真的是做很多颠倒的事。那我们又觉得我们自己对，为什么是颠倒呢？你看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从母亲的最下方的地方跑出来，尿尿的什么都不要的地方排出来，然后落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头先着地，头先出来，那么如果你脚先出来，人家就说这八成是不孝子，脚先出来踢父母。那么这么想起来啊，其实佛法它不是一种宗教而已，它事实上是引导人走向正道的一种教育方式罢了，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学，最高尚的心理学。好，那我们呢现在倒回来讲，虽然那个时候呢，在王舍大城啊，这个阿舍氏随顺调达恶友之教，他为什么随顺调达恶友之教呢？那个就是呢，这个我今天可能把故事讲完今天呢大家的因缘是听故事，明天我们呢再继续进入经文。那么为什么阿舍氏呢随顺调达恶友之教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调达就是这个提婆达多呢，他看到 啊，佛陀的这个啊，频婆沙罗王这个弟子，其实那时候佛陀要去入深山修行的时候啊，好、啊，那么有一天呢，他经过这个王舍城，他在王舍城的啊城外在那边静坐，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阿频婆沙罗王啊，正好呢登上城门，他去巡逻他的王舍城，就看到呢穿袈裟的佛陀在城外那里静坐。那么他就问左右的人说呢，那个人是谁？他就讲说那个是舍弃王位的那个悉达多太子。好，那么这个频婆沙罗王呢就请人呢去把这个悉达多太子呢请入城，并且供养他，还跟他讲说，哎呀，这当国王多么好啊，你不要啊出家了啦，你来跟我同样治理这个国家，我把国家分一半给你。好，那么这个悉达多太子就跟他讲啊，我不愿意，我现在呢都没有忧悲苦恼，好，我不必因为我会失去王位而痛苦，我不必因为人家要来抢夺王位而恐惧，好，乃至于有生命之忧，虽然我一个人，可是我走到哪里都很清凉，没有恐惧，我愿意过我这种生活。后来这个频婆沙罗王就跟佛陀讲说，那么如果你以后成佛的时候，请你慈悲第一个先来度我。佛陀说，我一定来度你。就因为他们有这个约定呢，所以后来佛陀成佛之后呢，就首先呢就回到这个王舍城来。那么在王舍城这里呢，频婆沙罗王就供养了佛陀一个第一个僧团金舍，也就是竹林金舍。现在竹林金舍还在，好，在王舍城郊那边，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啊很大的水池，那么好像上面还有几个凉亭，也还有佛陀的像。据说那时候呢，佛陀以及呢诸大阿罗汉比丘呢都在那个池里面洗澡啊冲凉，因为印度很热。那么我一听说的时候呢，当然我去到那里，我就赶快把整个头伸进去池里面。我想是心理作用了哈。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也很欢喜嘛，我这个人是很愚痴的，但是呢虽然是很愚痴，不过呢还有一些诚心。那时候呢沿路上呢只要听到啊佛陀洗过澡的地方呢，还中间我们还经过一个佛陀洗过的温泉啊，那所有的印度人只要去到那里都会洗那个温泉，当然我也不免俗，我怎么可能很辛苦去到那里我不去洗温泉，对不对？那后来看到呢，因为他们同行的人呢，连那个南传的比丘啊，他们的南传的比丘呢，就只有一个片一片的那个布啊，这样围着，下面是一个裙，他袈裟脱下来哈，他就好像没有穿衣服这样。那很多的印度人呢，也只是弄到剩下穿一条裤子，反正我心里就在想，我去中国大陆人家都看不出我是男的是女的，我就给他走下去了。好像听说那个女众是不能下去的。好，在灵鹫山上呢，灵鹫山顶上佛陀啊在说法的地方啊，他那个泰国女众啊不肯让女众进去那里的。那我跟他讲说，你是女的，我出家了剃光头，我是男的，就给他进去了。那当然，那所以佛陀洗温泉的地方我也跑去洗了。我跑去洗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可能像他们这样拖到剩下那一件，好吧，那我用什么方法洗呢？我总是上下左右都要洗一洗吧，我就整个头也是伸下去洗，能洗的尽量洗了，然后那个衣服就落弄到这个戈壁来，整个戈壁下去泡，然后那个脚啊，那个裤管能够拉多高就拉多高，反正人家也搞不清楚嘛，你是男的女的。好，那我一下去的时候，很多人就看着，这个人干嘛？自己 上衣也不脱起来洗，就这样子推推推推到推到裤，那个裤管推到这边，然后那衣布推到这边。然后后来我就带一条毛巾去，我想说身体里面擦不到，就沾湿了，这边擦擦那边抹抹也好。后来我一上来的时候啊，那些女众啊，这些跟我们一起去的是一群泰国的女居士，她们就别别扭扭的就在那边扭来扭去，哎呀好可惜啊，我们不生成男生。我就看她们一眼，不要理她们，去擦干，照样把长衫穿起来，很愉快。有时候啊，后来我看她们实在是很别扭，我就说哎呀，你们等一下啦，我就用那个啊宝特瓶啊下去装了一瓶那个温水上来，那、no, 给你们一人擦一点点吧，我也算慈悲他们了。好，那么这个频婆沙罗王啊，好，那么就供养了佛陀第一个竹林精舍。好，那时候为什么调达这个提婆达多会对佛陀呢产生这么大的嫉妒心呢？因为这个频婆沙罗王啊，那供养了佛陀那个竹林精舍之后，那么就有很多的僧众跟随着佛陀，当然日常费用就很大，所以频婆沙罗王呢每天呢都用他们以前的那个木头的车子，用五车的啊这个食物啦医药啦啊或者是啊衣服啊，因为可能每天都会有新的人来出家证阿罗汉果，他就用这个五车的东西，用很好的食物来供养佛陀。那提婆达多呢，他就想他也是王子，我也是王子，好，那么他怎么不想说他在僧众当中也享受这份果报的，他也有吃到这份，他还想说啊，如果啊这些都是拿来供养我多好，因为常常看这样的关系呢就起了嫉妒心了。好，那么他还想说啊，嘿，我没有什么东西啊，艺术呢，啊，可以啊，得到这些供养。好，后来呢，他就去找舍利弗尊者，要学这个神通。好，舍利弗尊者已经证阿罗汉果啊，就入定一观察，哦，知道啊，他是起恶心的，就跟他讲，你先学四念处吧，神通不是学来的，神通是你在入定或是你自己修学到某一个程度，那么是一种附属品罢了。那么提婆达多呢，看舍利弗尊者呢不教他，他又去找目犍连尊者，又找富楼那，总共找了500大阿罗汉，每一个都入定观察不教他。后来呢，他没办法了，他就转回来去问阿难尊者。好，他跟阿难讲说，我是你大哥，我是你亲大哥，你不教我谁教我？那阿难尊者呢，因为只有证初果罗汉，所以他不能入定观察，也不能知道提婆达多的心，他就教啊提婆达多，从他从佛那里学来怎么样观，怎么样成就，就全部的交给提婆达多。那交给提婆达多之后呢，提婆达多呢就用功呢一个礼拜，摄心呢入这个禅定当中用功一个礼拜，结果呢就成就了十八神变。好，然后呢他就呢跑到呢这个王舍城当中呢种种的变化在阿舍寺的面前，一下子上半身出火，一下子下半身出火，上身出水，那么一下子变成楼阁，一下子变种种的变化。那阿舍寺王子一看到这么殊胜呢，就问他的旁人说这上面那个尊者是谁，他们就跟他讲说是提婆尊者。后来呢那么这个阿舍寺呢一看到就起欢喜心恭敬心，就说哎呀尊者你下来下来。那时候呢这个提婆达多呢就变成一个小婴儿啊，就下来给阿舍寺接了。那阿舍寺看到又变得这么可爱的婴儿，就抱在手中玩一玩呢，就吐了一口口水。然后呢这提婆达多呢因为想说这个攀缘呢，他想说我要先跟他建立关系， 就把他那口口水呢给吞下去了。事实上那时候阿瑟士王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他只是想说这个小孩子好可爱哦，就用舌头啊舔他啊，就吐口水，事实上好像就是父母的爱孩子这种心。那么提婆达多就给他那口口水吞下去之后呢，就变回原来的这个僧人的形状。那么变回僧人的形状之后啊，他就说呢，你的父亲啊，父王种种供养佛陀，所以阿瑟士王啊，这个阿瑟士王子呢，也就依照频婆沙罗王供佛的种种情况呢，也供养提婆达多。那么他这种供养方式呢，好像啊那个肉啊打到恶狗的鼻子更憎恶啊，他不一口把他那些肉都吃下去了。那么提婆达多呢，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开始去诱惑那些比丘，年轻的还没有禅定的，总共呢从佛陀那边呢就带走了500个比丘。带走了500个比丘之后，他就觉得哦，他的声势呢浩大，可以当新佛了。那么他就跑去跟佛陀讲，他说现在僧团这么大，应该要有制度。那么你年纪也大了，其实他没有想到说他跟佛陀是差不多同年龄。好，他就讲说哎呀，你年纪也大了，那么你应该退位了，那你退位之后呢，那我来当新佛，我来领导这些僧众，让他们更有规矩。佛陀呢就讲说啊，你这个啊吃剃唾之人，他食剃唾就是 吃了那个把那个阿瑟士的口水吞下去。他说我这个舍利佛啊以及目犍连这两位大法将啊，我尚不能啊把佛法付嘱给他，何况呢我把佛法所有清净众付嘱给你这个食剃唾不净之人。这个提婆达多呢一听到佛陀啊当着大众的面前呵斥他，就更增嗔恨心，跑去跟阿瑟士王讲，那么你呢做新王来执政，那么我做新佛。阿瑟士王他原先听不懂，他说诶你怎么会讲这样呢，他说啊很简单啊，你就推翻你爸爸，你就做新王了。那么阿瑟士王说你不可以这么说，我爸爸很慈爱我。他说你爸爸是你的冤家。他说你怎么会说我爸爸是冤家呢，他就把呢他杀死了在山上修行那个仙人，乃至于他一出生呢要给他堕丢到地上让他成为折子太子，所有的因缘呢就跟呢这个阿瑟士王讲。那么阿瑟士一听之后呢，就引发了夙愿，就把他的父亲给抓起来了，然后呢他自己就当了新的国王，然后呢就随顺提婆达多之教，这个叫做随顺恶友之教。昨天呢我们讲完了这个阿瑟士王以及呢这一个频婆沙罗王中间的恩怨之后呢也就是今天会形成这个阿瑟士王啊随顺这个提婆达多的教导，然后呢将他的父亲呢给他收闭然后呢关闭在七重室内，并且呢自诸群臣，就是呢控制所有呢这个追随啊这个频婆沙罗王很久的这些大臣，一不得往，也就是说一个都不能去探视这个频婆沙罗王。为什么呢？因为呢阿瑟士王要饿死他的父亲。那么那时候呢这个频婆沙罗王啊为了希望啊赶快有儿子，所以呢他派遣使者，他是用派遣使者去杀死了这个这个修行的这个仙人。 那么所以呢阿瑟士王啊也是呢派遣使者守护在门外，他并没有亲自执行说啊杀了他父亲。同样呢好是杀，都是用口叫他人杀，好同样是杀。那么这个在山上修行的这个仙人呢是被用刀杀死了，他杀死之后呢马上呢就降生王宫。那么这个阿瑟士王杀他父亲呢是给他饿死的。这个呢也讲到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的所谓的易熟果啊，那个果有没有成熟？有成熟，可是呢所展现的相状却不一样。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杀生啊，有的人就认为说杀生没有什么果报，反正果报我也看不到啊。当你看到的时候啊，你却不愿意面对现实。你会发觉说现在有很多啊，有一些人啊爆炸的案件啊，好或者是说啊这个啊上次呢在我们那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啊，好他可能喝了一点酒，那么不知道怎么样撞的，在一条桥上呢把那个栏杆都撞下来了。他撞下来的时候啊，头啊脚啊跟手全部分成6个位置，那个头喷得好远了，人家刚找到他的手又找不到他的头。好，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好像呢这个一把利剑呢在剁那个鸡肉腿肉啊，好那个时候剁得越利越好。好，那么你们会发觉啊，有一些在啊黑社会当中呢在活动的人，他们常常呢会误杀人。你们有没有发觉，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他本来呢是要杀甲，可是从这里瞄准呢打过去却去打到乙、啊、人家都说那个人是无妄之灾，岂哪那么容易就无妄之灾呢？在我们那里啊，在大概4、5年前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现在人心哦，因为啊这个很多、啊、一直追求这个物质啊外向上的东西啊，已经找不到以前的礼教啊跟宁静。那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也是他没事干他跑去飙车，那么飙车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好、啊、这好像人呢体内都有一种狂性，你必须呢要有这个智慧的长者呢把这个狂性呢给他挖一个小洞让他疏解疏解。如果呢你没有让它疏解开来，让它这个狂性的水呢稍微啊、流一些掉的话啊，可会酝酿大祸的。那那一群年轻人呢有一次呢啊，就也是飙车呢像发狂一样，那么就拿了棍棒啊哈、啊、去追打一台计程车。那么那台计程车的司机呢是很善良很慈悲的，他正好呢就是载了一对母子，那么母亲呢正好抱了那个生病的孩子啊，就是啊坐上计程车正好要去急救，好那个小孩子生病很重，那么那几个年轻人呢就把那个计程车呢那个顶盖全部啊不知道用到什么力量啊，把那个顶部的那个车盖全部打破，然后呢把那个啊、哦、司机呢从车窗里面拉出来，哎然后呢啊，就活活的就把他的手啊给砍断。那个计程车司机也吓到啊，捡了他那只手啊赶快跑去医院，人家才知道发生事情。然后呢那对母子啊，那个小孩子已经吓昏了，那母亲还是一直抱着他的孩子不肯离开那一台车子。好，当那一台车子啊后来被人家找到的时候啊，是哇往中间凹下去，上面是破的。几个年轻人他怎么会有这种力量呢？好，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啊，金钱是人印出来的纸，金钱是人印出来的纸，你们发觉啊纸拿去印金钱的时候啊，有时候可以救很多人，可是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 印出来的钱呢也能伤害很多的人，可是纸是无辜的，纸拿来印这个文字的时候啊，印这个很好的啊，启发人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能够引导人向上。可是这个纸如果啊拿来啊印一些啊不堪入目的书刊呐、画报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又会引人下堕。所以纸本身呢啊不是有过失，过失是在我们人心的运作，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啊频婆沙罗王啊啊他就啊被他的儿子啊这个阿舍世王呢就给已经给幽闭起来了。那么国太夫人为什么显明国太夫人韦提希呢？因为呢正是因为韦提希呢亲眼看到她的丈夫死在她孩子的手中的痛苦啊，后面还有啊，她其实呢这个时候她还没死，她只是看到她的丈夫被关，而且是被亲生儿子所关啊，那个时候她不会去想到说哦，那时候她跟她的先生密谋啊，在楼阁上啊生这个小孩，然后呢让她自然跌死。他没有去想到这一点，他只是想到说我这么疼爱你，为什么你会对你的父亲这样。所以呢事实上当他在生小孩的时候他心不心痛？他心痛。现在呢当那个果报再回回来的时候呢他也心痛。好，那么你们会发觉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呢譬如说啊你很容易呢就感到心痛的果报。譬如说那天呢我不是要学习一下，当我们人呢在母胎当中在母胎当中我们一旦入意识，先有的就是眼视，先会有两个黑点，那个就是我们的眼睛从眼视开始发展，然后呢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眼睛耳朵种种一个头颅出来，然后慢慢的六包齐长。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色身的这个因缘呢，我建议你们看父母恩重难报经这里有。那么他讲到第几个月第几个月你的生出两个手指手臂，然后再生出两个脚，然后呢什么时候有具五脏六腑。那么人死的时候第一个消失作用的就是眼睛瞳孔放大，对不对？那么那一天呢那一天我就想说好，当我人死的时候我的眼睛看不到了，那时候我会做什么样子处断对我自己的处断。所以我就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呢，然后呢走路。当我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我发觉我有眼睛的时候，那么我就有恃无恐，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一切世间的东西。可是当我闭着眼睛走路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这么怕死，原来当我走几步路的时候我就处在惊慌当中。那么如果呢平常我们自己呢这个心呢没有在稳定的状况之下呢，你们第一个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一定很慌乱生来就瞎眼的人比呢长大之后乃至曾看过世界的人才瞎眼呢还要幸运，因为他从来就只是听描述可是呢你长大之后才瞎眼，又能够面对瞎眼的灵境的时候，那个人更有福报。有一次有一个男的有一个男众居士他跟我讨论到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做人本来呢就应该要有做人的本分事我问他说你何谓的做人的本分事呢？ 他说既然一旦做人呢啊，就不能逃避人的责任，你就是啊要啊结婚，要生子，那么要给下一代的培育。我说今天我很恭喜你，第一个恭喜是你五根健全，第二个恭喜是你有一个五根健全的家庭。今天如果啊你五根不健全，贫穷夫妻百事哀，不是只有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当你骑着那个脚踏车，那个十多年的脚踏车，它常常呢在你要赶去那么求职的时候，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会面，他半路上给你绕链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个时候你必须跑百米呢，还是又没有钱叫计程车？万一那个时候很不幸你又是一个瞎子呢？所以我说我恭喜你，你一切都有很圆满的福报，那表示你少了很多的恶缘。很多人在出生三岁得了病症之后呢，他可能啊小儿麻痹症，半身不能动。以前呢我只知道说小孩子有小儿麻痹症，我来到这里之后啊才知道说原来大人也有小儿麻痹症，可能它是另外一个名词。那么讲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知道说今天你能够有这么好的善因缘，你的好朋友多半都是手脚健全，眼睛健全，不用你牵不用你拉的，乃至于呢他们不恶心相向，你都要很感谢。感谢什么？感谢你这个色身怎么结了这么多好的缘，感谢你这个心呢不尽往坏的走，不尽往自私自利走，并且呢也让你能够启发很多好的缘。所以讲到那一天我跌倒的时候，这个我曾经呢常常跟你们讲，我在跌倒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的心好痛，痛到快要麻痹了。可是呢我的脚当然也很痛了，因为是脚去摩擦到，可是我的手不会痛耶，同样是我的身体。好，给你们一个问题去想想看，同样是我的身体，为什么脚痛心痛，手不痛头也不痛？那么如果呢当我去造恶业的时候，譬如说我的手啊去烫到，或者是我的手被刀子割到的时候，也是手痛跟心痛。那么当你的小孩子被人家欺负的时候，那么你全身都不会痛，就是心痛。 Why？ 为什么你的心这么容易痛？好，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国太夫人韦提希呢他就韦提希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思维他呢常常遇到很多的因缘，他就会去思维。那么他呢因为啊恭敬大王，就是恭敬这个频婆沙罗王在以前的女众呢是很有妇德的他们呢为丈夫是天那么他自己是地所以在古时候啊，我们讲到譬如说孟母三迁，很奇怪都没有人提过孟母孟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啊，从来也没有这个因缘知道说孟子的父亲，只知道他姓孟，不然他不会叫孟子姓孟的儿子。那我们只知道说孟母三迁，都不知道父亲叫什么名字。 乃至于历史上连一点记载都没有。当然这种记载呢是有一点偏颇了啦，应该是这些孟子这些学生呢，因为感恩于他的母亲呢这么善责于处所，那么就特别呢凸显了这个孟母。可是没有孟父，哪来孟母呢？哪来这个孟子呢？好，不过我们姑且不管他，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孟母为什么三迁。第一个他就是呢他们因为贫穷的关系，其实他们家很贫穷的，因为贫穷的关系呢他们去住在那个坟墓啊，就是比较乡下坟墓地的旁边。那个时候呢那个小孟子啊就跟一大群的那些小孩子呢常常啊在坟墓边玩呢，他也不觉得恐怖。可是过一段时间呢他就会发觉他的小孟子一回来就开始哎呀哭啊，哎呀爹啊你怎么不留个啊，哎这什么什么什么他什么那个以前人家在讲那个叫什么我一下记不起来啊，首尾钱听得懂吗？就是那个人死后那个他们家的长者啊死后之后就要他们手上拿一些钱，这表示就能够守住他们整个家族的那种财库的。什么爹啊你就这样弃我而去，是很多时候我以前看过，以前我看过我母亲在哭我爷爷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平常都没有哭过这么伤心，也没有哭过这种声调，我就故意跑去他前面看，哇这哭天呛地啊，好像哭了很伤心，结果既然是没有眼泪的哭，哼，这是什么哭啊。那么现在更干脆了，现在是这有钱的人呢他就请了那个他们讲五子枯木啊，哇真是哭得这一塌糊涂，但是都是没有眼泪的。那个他们讲说请来的浩然呢、他们讲然后就在门外哭。那我看到的是那个爸爸媳妇儿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哭是别人的事情了。现在那有一次呢我更看到有一个我们那里叫做产教啊，我想产教你们应该知道了，就是呢本来呢是有田地的人，那么后来呢这个因为都市发展的关系呢就变成从化区。那从化区本来你那个田地呢可能价值只有一块钱，可是当一从化出来的时候不止一百块，一块钱不止一百块。我在你们可能讲成是暴发户啊，我们那里叫做产教啊，做田的华侨吧，大概以前的人就是想说这华侨都是很有钱才能当华侨的嘛。每一次十月十日的时候很多人呢都跑去呢这个总统府的前面干什么，看华侨有时候他可能是去参加一下游行，但是呢也去向往一下看一看华侨长什么样子，因为要很有钱的人才能当华侨。好，那么我上次呢看到的那个女众啊是好像60多岁时，哇她请的那个锣鼓铜镇啊大概这个不知道要差不多1公里长，那个车子啊花车什么很多很多。那中间呢我就看到呢他们说请来的所谓的浩然嘛，在那边呢边走边跳，然后就一边跟他聊天，我心里就在想，哎呀你们这些人死人也看不到，你就弄这个来热热闹闹，可是让那个很贵耶，那一场下来可能有时候都要上百万的钱，可是做的却毫无意义。所以啊我觉得人生在世的时候，如果啊你要把那些钱花到你父母亲死后给他好看， 那你不如呢在他生的时候啊对他好一点，给他多一点温馨会更好。那么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啊，她呢因为啊在以前的古时候的那种妇女呢都是很有妇德的，啊，三从四德，啊，那么所以呢她对这个频婆沙罗王啊就非常的恭敬。那么她一看到呢她的儿子呢把她的丈夫呢关闭起来之后啊，啊，她就呢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能够延续她的丈夫的生命，所以呢她就呢啊把那个全身呢洗得很干净，澡浴清净就是洗得很干净，用这个苏蜜禾草，啊，为什么要用苏蜜禾草呢？苏呢，啊，苏是什么做的你们知道吗？那么因为这个呢，啊，这个酥呢是以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奶的上面的那一层领酥啊，就是本来是牛奶上面结的那一层干干的东西，所以它本身并没有啊那个粘性，所以呢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就必须用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很有营养，你一天不能吃太多，你可能吃一小块就已经够你一天的营养啊，它是属于呢奶中的精华，啊，所以它就要加一点蜜啊，加蜜呢和一些类似面粉，因为面粉的东西比较容易爆啊，所以它必须加一些面粉类的东西呢，然后下去炒啊，炒就是让它呢能够凝结，那么它就也不会太硬块，就给它用涂其身，给它涂到它自己的身体上啊，因为这样涂下去之后呢它就不会掉下来，还能够粘着。那么诸璎珞中所谓的璎珞啊，璎珞就是呢印度人，你们常常看印度人哈，喜欢挂那个铃铃当当很多东西，对不对？他们在以前呢常常做一种圆圆的哈，圆圆的璎珞，那么喜欢挂在这边一串，手上也有，那耳朵也是哈，那整个头饰都有这个璎珞。那因为呢它里面有这个圆圆，里面是空的哈，里面是空的，所以呢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就用这些璎珞呢，啊，那么当然在皇宫里面的璎珞呢，啊，不同于外面的璎珞，他皇宫里面的璎珞呢不是杂质的，在那边呢在皇宫里面他们所用的都是纯银啊或是纯金啊，啊，乃至于有一些呢是用这个水晶啊什么的下去做的，所以他们都是属于密封的，所以他把那个葡萄浆啊，所谓葡萄浆就是啊，有的是做成葡萄酒，有的是做成葡萄汁啊，他把那个呢给它装到他那些小璎珞里面。那么你本来呢一小口很少的，可是如果你装了20个，大概就可以喝上3口总有吧。好，那么这韦提希夫人呢庄严好的时候呢，他就啊秘密的呢就跑去呢供养啊，就是给这个老王啊频婆沙罗王吃啊。尔时大王食草饮浆，求水漱口啊。那么这个有时候啊人真是百密一疏啊，那个这时候呢那个频婆沙罗王啊啊，以那个韦提希夫人呢一进到这个地牢里面啊，有一次我们去印度啊哈，也去看了那个频婆沙罗王的地牢，那个地牢呢真的是挖到地底下，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地下室，大概是啊应该是有2层下去的第二层的地下室，它离地面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哈。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大王啊的食草饮浆啊，就是吃了这个苏蜜禾草的东西跟饮了这个葡萄浆之后呢，嘿，这个地方就是泄露秘密的地方了。那个韦提希夫人呢看她丈夫啊吃了好，那么喝了这个浆呢就面色红润，所以她就很开心，就跑出来跟那个守卫的讲， 你可不可以给我拿一些水来？求水漱口。他怎么这么笨，不自己顺便带一壶水进去说，我只给我丈夫喝水。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频婆沙罗王啊，漱口必意，就是呢他们在印度啊，不像我们这边呢、常常有牙刷啊什么的，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不管是吃东西前或是吃东西后都要漱口，乃至于啊他们上厕所出来都还要再漱口，因为他们觉得呢去厕所再出来已经不净了，所以都要再漱过口。那时候呢，频婆沙罗王啊吃饱了喝饱了，然后呢就合掌恭敬啊，合掌恭敬呢向奇蛇绝山啊，就是面向这个灵鹫山，遥遥顶礼世尊。所谓的世尊，就是世间最尊贵的人。世间最尊贵的人，不是国王，不是有钱的人。尊重。当一个国王并不一定能够受到全国人民的敬重，可是如果你能够超越世间的觉悟，什么叫超越世间的觉悟呢？就是你舍己为人的人就是尊贵的人。譬如说在中国大陆，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好像是太湖还是哪里啊，就是泛滥成灾，那有两个小孩子呢被水漂去了。那正好呢他们那个小学的老师看到那两个小孩子呢，就赶快去救他们。他救上来第一个，那么因为那个水很凶猛他就已经快要没有力气，可是他还是呢很奋力的把那个第二个小孩子给救上来。那救上来，当人家要伸手拉他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伸起手，就给水冲走了。当然在那种水冲的之下呢，要活命的机会很少，那也没听说他再回到他们那个学校。所以后来的人呢，就把他这个英勇的事迹也编入了教学课程，然后呢让后世的学生呢能够学习这个舍己为人的精神，并且呢在他们家乡那里还塑起了铜像，让大家永远记得这个老师为了救学生的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那么所谓的觉悟的人就是他能够舍弃这个小我，能够完成别人的生命延续的，这个都是属于觉悟的人，这个是属于世间最尊贵的。他虽然没有钱他不一定德高望重，他也不一定是国王，可是呢当我们去到这个旅游点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肃然起敬，对不对啊？那么这个频婆沙罗王会遥礼世尊呢，也就是说讲到世尊就是世间最尊贵的人。但是呢这个舍己救命的这个老师事实上他以欢喜心送上这两个学生到岸上来，他也被卷走了可是呢如果他的心中更能明白说，这个是因缘所生法，我的生命事实上在我生的同时我也已经具足死了，所以我做了更能够让这个生命发挥光辉的事情那么不要执着于痛苦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觉悟的人。所以讲到这个世尊呢很多人呢都变成一种崇拜的心理，事实上那是不对的。
我们每一个人，好，我刚刚讲到世上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具足两极化。你从出生了，你什么朋友都没带，你带了两个朋友，哪两个朋友啊？人一出生呢，就具足善恶两性。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狂性。你会发觉说，当你的压力压到极端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发泄，想要发狂，吼一吼，笑一笑，哭一哭都好，对不对？啊，可是因为人的礼教的关系呢，会在你这些平息之后，好，那么你就啊恢复到正常。可是更有很多的人呢，发觉这样子的人家都会呵护他，都会宠爱他，乃至于怕他，乃至于随顺他的时候，完蛋了，他就死在那个狂心里面。听懂这个吗？是不是如此？当他被压力所牵缚的时候，啊，那一他突然间哪一天他实在受不了，其实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可能他发泄一天，可能两天，就差不多，一定有那个生生世世的那种礼数可以圈束他。可是呢，当他这样发狂，他发觉每个人都呵护他，都爱护他，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了。原来用这个方法更容易得到。好了，那我就用这个方法用一生吧。那完蛋了，这个人是很麻烦的人了。事实上，有没有办法再回来？他被我们这些人用另外一种方式宠坏了。好，现在啊，有更多的年轻人有这种倾向。那么今天呢，啊，你们会问说，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可以给他发泄一天，可以给他发泄两天，乃至于期限是三天。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就要知道他的病根在哪里了。他是什么东西让他得不到？然后呢，或者是说他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们就要去发掘病根了，不能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的话，你们呢家里呢就会摆了一颗炸弹。这个炸弹有多恐怖你们知道吗？当他临近下来的时候，他没关系，可是呢，他一定心中有一个东西他没有得到的。嘿，突然间呢，他第一个没有得到那个东西，他忘记了，他又看到一个新的目标。那么那个新的目标呢，好，原先想，哦，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好，那当然就没有提防心。可是当他发觉，嘿，你有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那就很惨了，你们家的那个菜刀常常会响。有这么恐怖耶，真的。当我们发觉自己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执着到开始心痛，开始不能睡眠，开始不能安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把那个执着的东西看仔细一些，它哪里让你执着，它哪里让你心痛，乃至于它是美在哪里，或者是它到底有什么运用价值。用我们人生的各种方法先来透析它，如果再不能的话，那这个时候佛法就很重要了。什么很重要呢？这个如果是活的东西，它一定会成住坏空。这个如果是活的东西，它也一定会苦，它带给我们苦。可是呢，它经过无常的变化，它一定会趋向于空。事实上，虽然想说这个是活的东西，事实上不是活的东西也如此。好，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频婆沙罗王姚理世尊，而作是言，他就这么说，他说大目犍连是吾亲友，他先顶礼 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之后呢，他就这么讲，他说大目犍连是无亲友，愿心慈悲受我八戒。十目犍连如鹰准飞，即至王所，日日如是受王八戒。好，那么世尊意前尊者富罗那为王说法，如是时间经三七日，王时朝觅，得闻法故，颜色和悦。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世间的常理就是说，这个弟子呢要先请问老师，然后才请师兄所以他先遥礼世尊之后才说呢，大目犍连是无亲友。这里讲到是无亲友，倒不一定是他的亲戚朋友，有时候就是说我因为我很恭敬这个师父，那么他就好像跟我是亦师亦友，所以呢他讲是无亲友。那么大目犍连呢，在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十大弟子当中是属于神通第一。因为这个目犍连呢，他因地在修行的时候啊，他就发了大愿，我要以神通力来度众生。他觉得那个容易多了，譬如说你要什么我马上给你什么，这样比较容易，免得我呢说了半天你都不相信我。但是呢，目犍连尊者他是知道说他自己他已经证四果阿罗汉，所以他知道我给你的，现在给你的，你已经拥有，你当下的满足是虚幻的，你现在满足一过，可能你又看到其他东西又要了。这种满足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东西的真实相，那么我们永远是填不满的。有一次啊，那刚好啊，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太太，很有钱人的太太，那个人我只见过一次，在我这里我不太去追寻这些这个金钱的，他们只是有问题来问。他呢打扮的花枝招展，然后呢这个手上呢戴了两只手戴了八只戒指，然后呢当然呢脖子上的耳朵上的全部都是金子，然后他故意把那个裙子呢就拉起来，哦，脚上原来呢还有两串的那个脚链。那么他就来到我这里了，然后他就就那个跌声跌气的时候说，请问师父我这么有钱呢，我已经很满足了，你觉得这个就是过人生吗？他问我这一句话，他说你觉得这个就是过人生吗？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呢？他说我什么都拥有了，我已经不知道我还要再要什么了。我说哦，我知道你已经不知道还要再要什么，所以你手上已经八个指头都是戒指，脚上也有了，然后脖子上也很多条了。然后呢我说可是你很笨，你呢把你的生命啊放在危险当中，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推向危险。他说这话怎么说？我说我这个不懂钻石啊不懂翡翠的人啊，可是我总是懂得金子吧，当我缺钱用的时候，你这么在路上走来走去，我的第一个目标会是你。他一听就羞涩了一下，然后后来啊我跟他讲说你到底多有钱，他说我有钱到我都算不清楚我到底多有钱。我说哦，你能用多少钱？他说我一个月有时候啊我一高兴的时候我去逛街一天就可以花掉30万。我实在很心疼了，说真的。我说一天30万，那我就问他说30万在你的所有钱的数目字当中有多少？他说我很难算可能是围城，他跟我讲围城。 我说吼吼、哦哦、微尘。可是那些微尘你都用得到吗？说那不一定啦、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到。我说你既然知道那个是微尘，你又不一定用得到，可见的你并不是那么有钱。他说叔叔你这话怎么说，那些都是我的啊，我可以用的啊。我说你今生当中啊，真正让你用到了那个才是你的钱，才是你的福报。很多时候你只是开了一个不开门的服饰店，乃至你只是开了一个不开门的鞋店，你们听得懂吗？他去买一大堆衣服，衣服可以放四间房间，然后那些衣服都没有穿。然后他还是呢很勤劳在看那些服饰啊。为什么？有一次呢我跟他讲说，你买的那些衣服、哦、实在是太豪华了，如果、啊、你不介意的话，反正那个都已经退流行，你也不可能穿，你要不要拿一些来我义卖、啊、我义卖可能义卖给一些明星啊有钱人啊，但是我卖的便宜一点的话，可能呢嘿，我也可以帮你广结一下善缘。他一件衣服都拿不出来，一件衣服都拿不出来，然后、啊、他很欢喜哈、啊。那虽然说只见过一次，那次谈话倒是挺有意思的、啊、可是呢因为呢我不像其他人这样捧他，然后呢这个啊宠他，所以呢当然他就不会再出现。那么听说呢他现在呢是很有名的人，是一个大布施者。其实如果说他一次布施20万对他来说是一微尘没什么，但是我不觉得他那个布施有多大的功德。不过就是说啊，一微尘。但是呢有一次呢我碰到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啊那一次好像是要冬令救济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哦，她存了啊她妈妈一天啊大概给她20块的零用钱，就是要吃中餐的。她知道呢哦人家要冬令救济了，所以呢他就把他一天可能吃15块的钱呢，他就一天只吃10块钱，那么他存了大概有500块。他抱着他那个猪啊拿到冬令救济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是最富有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这一次冬令救济，但凡是有收到那份温馨的人都收到他的一份心意，听懂吗？那他是不是很有福报的人呢？好，那么好、我们刚刚讲到大目犍连呢、啊、他是属于神通第一啊，在佛陀的众弟子当中。那么大目犍连呢、啊、他是非常有智慧的。那时候呢他跟随佛陀啊，他那时候是跟这个舍利佛尊者呢啊在外道当中啊各领100个弟子在修行。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跟舍利佛尊者就互相的邀约，他说啊如果我们呢啊彼此互相找到更好的老师的话，那我们就要互相介绍，那我们去跟他学习。那有一天呢这个目犍连舍利佛尊者呢就到街上去，他就看到那个马胜比丘。那个马胜比丘呢在佛陀的诸大弟子当中是属于威仪第一，他的威仪非常的好。那么这个舍利佛尊者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很欢喜跟欣赏，说为什么这个人呢在街道上的时候，这么热闹的街道还能够这么平心静气的啊在那边走路，而且呢看起来就是很祥和，那么 这一定呢是经过名师的教导出来的。那么他就很高兴呢，以及很尊敬的去问了这个马圣比丘说，啊，你的师长是谁呀？他平常都教导你一些什么？